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我们一个新的书卷呢，还是从背景大纲来看起啊。希伯来书为什么要取名叫希伯来书呢？实际上它是为了把基督的信仰跟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或是他们叫希伯来文化，来把它连接在一起，所以叫希伯来书。因为呢，对于主耶稣那个时代，或者是使徒时代，使徒们所传递的福音，所传递的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对犹太人来说，就是挺不容易接受的，因为为什么会不容易呢？因为讲到死里复活这件事情，死里复活，对。旧约先知里面有提到，这个神让以色列复国，从枯骨开始，从筋肉开始长起来，然后变成一个庞大的雄伟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这样子。不过他这个听起来像神话，听起来像好吧预言，可是实质上有那么一个人，当然他能够行神迹奇事，然后他传道，然后。所传的道呢，对于当时候的教法师来说，那么具争议性，因为连教法师都被他指着骂，对，有祸了，有祸了，六祸、七祸这样的骂，对啊，那当然那些被骂的法利赛人啊、文士啊，都是宗教领袖啊，被骂的这个面子上挂不住啊，所以他当然就反对耶稣啦，在这宗教领袖带头反对的情况之下，你可以想象。那个会堂里面啊，对对，他有官方口径的教导，那他一定是拒绝耶稣的教导，对，那所以呢，即使底层的百姓，那跟随耶稣的很多可是呢，真正信得清楚的也只有500个，所以主耶稣一次性向500个显现，然后呢，第600个呢也就没有了。换句话来说，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显现的时候，那个时候真正信的也才那500个，哇！3年半又是神迹奇事，又是一并赶鬼，那么多热热闹闹的，这样的这个那么大的一个看起来的大复兴啊，到后来真正跟随耶稣的只有500个。当然，使徒后来开始传道，看起来也是一开始热热闹闹、轰轰烈烈，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说算难的，3000个家庭，5000个家庭。然后呢，然后就开始大逼迫了，尸体反正就死了这样子，然后就大逼迫临到，然后门徒就开始四散，离开耶路撒冷，甚至离开犹大全地，跑去外邦的地方去四散了。然后福音开始带到外邦，然后神兴起保罗。往更远的外邦跑去了，所以这样一系列理解下来，对，在使徒时代，以色列民自己真正信从主耶稣的，信得很清楚的，实际上是少数，还是少数，从以色列的人口来说还是少数，所以在初期教会。他们如何的让自己犹太同胞能够来信耶稣，变成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希伯来书写作就有这样一个很重要的背景。他试图想要说服希伯来文化，就是犹太人们在犹太教文化底下，他们这些人后来能够信耶稣。能够信耶稣，而且也帮助已经信主耶稣的人尤其是犹太人，能够清清楚楚的，主耶稣就是那一位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一位。那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不是平铺直述，一个预言接一个预言，不是，它是融在。整个圣经旧约圣经的写作脉络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像马太一样，马太福音也是，他要做一个桥梁，要帮助犹太背景的这些犹太人能够 从旧约圣经的角度得到印证，那位拿撒勒耶稣真的就是基督啊！所以马太福音做这个工作，他从家谱进来，从以前的这个旧约这些预言的细节进来，而希伯来书呢，它却是从在旧约圣经律法上面最重要的祭典啊、祭司的身份啊，这样连进来啊，所以一样是在跟马太一样是做这样一个衔接的工作，从犹太教的这个预言、犹太教的风俗习惯连接到主耶稣基督。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就是要把这些献祭、祭司这种祭典最重要的就是犹太人他们人生他们的生活就是以这些献祭为中心。那这些祭典呢，确确实实的指向主耶稣基督甚至那主耶稣基督，他不仅是成就了旧约很多祭典当中所要指的对象，而且他的地位比犹太人所认识的那些祭司们，甚至大祭司们还要大，所以他要把耶稣真实的身份介绍给犹太人，按着献祭的祭典，按着祭司的职分，在大架构上来描述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做这样的连接，来帮助犹太人，他能够信拿撒勒耶稣就是基督，帮助他们来信耶稣是真正的弥赛亚，所以他是这样的看法，所以希伯来书他写作的动机有在这里。然后呢，希伯来书它是这个新约书卷里面正典化当中的比较后面的有争议的书卷，有争议的书卷。那正典化的过程的三九二十七卷书里面，算是有争议的这个书卷的话，大概就那么3卷，彼得后书、雅各书，然后希伯来书。那彼得后书主要是因为有一些这个。彼得所引用的这些论述是从旁经来，所以当然在正典化过程，旁经并不被接纳成为正典。那他讲的一些事情描述比如说那个耶稣死里复活之前他的灵跑到那个阴间跟那个这个大洪水的时候。死掉的那些灵魂来传道，这个在一般的其他的旧约书卷里面，他看不到，那是在旁经里面。那所以他在这方面是有一些争议比如说还跟那个摩西跟魔鬼撒旦跟摩西，魔鬼撒旦要抢摩西的尸体，然后天使在责备魔鬼撒旦对，那像这些事情对，所以有一些争议。不过后来呢，因为其他确实，第一个确实这个后书彼得后书是彼得所写的那然后又加上那这些虽然所引用的旁经里面的这些东西，那在当时候普遍被犹太人所接纳，对，即使它不是圣经正典，也是大家也都这么认为啊。那所以呢，也就留下来了。然后雅各书比较大的争议是因为表面上他好像赞成律法主义，当然是因为解经没有解对才会这样讲其实不是的。那所以雅各书的争议点是这个表面上好像不是只是因行称义，还有因行为这样那当然他的这个真正的用意不是在讲因行为称义对，而是说你信是因信称义的底子，可是呢， 你要行得出来啊，你生命要有改变啊，如果没有改变，你说信什么？对，哪有真信呢、啊？对，所以他还是以因信称义为底啊。可是呢，要来劝勉啊，真正的基督徒，你要行出啊你所信的啊。所以呢，虽然有争议，其实争议也不大。希伯来书的争议是什么？作者不明啊。对，虽然他论述的风格啊很像保罗，对。那论述的风格很理性啊，然后呢很逻辑，所以希伯来书啊，很多人在这样的前提之下都认为是保罗写的，可是你找不到证据，那不像保罗一般留下来书信那个风格，对，保罗书信的风格就是前面头一节一定是问安哈，对啊，问安对，然后问安问了一段以后呢，然后描述一下这个。他的现状这样子，然后呢，都会在问安的过程，他会很清楚的介绍啊，他自己是用什么身份写的，他是保罗写给谁，都会很清楚的列出来。可希伯来书没有，所以有别于保罗写的书信的风格，所以呢，那大部分神学家没有办法认定他就是保罗写的，虽然。里面写作的论述的这个用理性思辨论述的这个想法呢，思维模式很像保罗，那很像你不能就说是啊，对啊，所以呢，那有些神学家呢就会觉得或许是亚波罗写的，或许是亚波罗，因为亚波罗是。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那加上有教会传统，就是也是理性思辨型的人，也是保有学识的人，尤其是对旧约圣经很熟稔、很熟稔，能够很清楚论述的人。对，所以有人说亚波罗，有人说是保罗，对，啊，还有一些人说是不是巴拿巴？巴拿巴，对呀、啊，巴拿巴也是神所重用的啊，对呀、啊。简直是使徒的基督徒哈、啊，简直是使徒这样子。那当然，主耶稣没有马上就指明他是使徒哈、啊，甚至拣选马提亚的时候也不是拣选巴拿巴。不过《使徒行传》里面就提到啊，对啊，他提到第一次海外布道的时候啊，保罗哎，那巴拿巴在前面啊，巴拿巴跟保罗使徒们，这个时候巴拿巴也有份这样子，对。勉强来说，很勉强说他是使徒。那可是呢，还是一样，不管你猜谁，都没有办法给出很清楚的啊是谁，就是证据没有，那已经没办法了哈。所以呢，那在正典化书选正选它为正典的过程，这三卷书有很多的辩论，很多的讨论啦。不过，最后这三卷书都纳入正典，为什么？当然了，大家认为，就是当时候的基督徒们，尤其是教会领袖们，认为他的里面所写的这些内容呢，是正确无违的虽然这个希伯来书你作者不详，可是里面所论述的内涵。是大家公认的尤其对耶稣基督，他超越天使的地位，超越摩西的地位，超越大祭司亚伦的地位。那这一部分，那是大家毫无疑义的然后什么，他是新约的中保，然后这个也是完全认同的。然后到后面，你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也完全的认同。所以，因为他里面所论述的这些这个神学架构、神学思想。是非常的坚实，对，没有什么好模糊地带的，对，没有似是而非的，所以虽然在作者不详的情况之下，在圣经正典化过程还是被初期教会的这些教父们认为，他在这卷书写作的时候是有圣灵的默示的，是圣灵所默示的，所以写下来。 包括前面的有争议的另外那两卷，所以这一块呢，就逐渐形成到这新约圣经的27卷书这样的情况。所以希伯来书它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有疑问吗？啊，又没有啦，又没有，好吧，那我们背景的这部分呢，其实也就讲的差不多了，够多了啊。对，那我们就进到大纲啊，一个架构式的来看啊，这一封信呢它是怎样一个逻辑框架先了解一下所以它分成两部分。第一章到第十章的一半是基督的超越性超越什么？他是更美的使者，比天使还美他是更美的祭司，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不是亚伦等次的祭司更美的祭司。所以，基督超越了天使，基督超越了祭司，基督超越了大祭司。那里面还有提到超越了摩西超越了摩西，对，超越性，所以1到10章的一半就是基督的超越性，这里面论述就很多了，细节再说然后10章的19节到最后13章完毕，就聚焦在相信这位基督。相信这位基督，所以逻辑上也很简单，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借着旧约圣经的这些典故来描述，这些典故都是应验在耶稣是基督的这件事上的预言。然后，耶稣基督超越了天使，超越了摩西，超越了祭司，超越了大祭司，他是跟麦基洗德同等啊。说来说去就讲这些事，所以这个就到第10章一半了。然后到信心应用的这部分的话，要用诚信反正你要心灵诚实来敬拜神呢。那你当然用信心来到神面前敬拜神，心灵诚实，还有你的信心。然后呢，警告你不要干犯基督，所以第10章的内容还蛮多的哈。然后呢，带着你追念往日那一些信徒们所坚守的信仰到了第11章前面讲到信心的必要性，第11章的时候就是云彩一般的这些圣徒的信心的见证，帮助你来仰望基督因为有这些云彩一般的信徒的榜样，所以呢，后来的基督徒你也学着他们，学着这些前面的人，那么对主有这个信心那你用这个对主有信心来仰望基督，然后呢？你仰望基督干嘛？因为会有管教，这就提到很特别的希伯来书提到很特别的，基督徒一定会被神管教，基督徒会有受苦，受苦呢分成两种，第一种呢是自己犯罪了，我们得罪神，神会管教受苦；第二种呢是你没有得罪神，对啊，神还是容许你被试炼。那被那个试炼像约伯一样这样被试炼的，神容许的，像约瑟一样这样被试炼的，因为他没有犯罪可是呢，还是一样的很倒霉的事情领教的，这些都是这样，这是在仰望基督跟忍受管教的范畴里头那第12章的一半讲这个十二章的下一半就提到你不要拒绝神，那警告你也不要拒绝神，不要拒绝神的管教。对。 你要忍受这些管教，不要去拒绝，不要跟神对着干。然后到最后面的13章，信徒应该做什么？13章有讲，然后祝福跟问安最后面了哈。所以希伯来书，我们一般弟兄姐妹看起来好像很难啊，因为提到很多旧约的细节，尤其是1到10章这里旧约的细节。可是其实，如果你对旧约圣经这些疑点听过，还听得比较熟悉一点的话，它里面的逻辑一点都不复杂。哎，一点都不复杂。对，你有那些背景知识够的话，它的逻辑一点都不复杂。对，就是前面讲到，对啊，基督超越天使，基督超越摩西，基督比大祭司还大啊！基督是麦基洗德的等次，在天上做大祭司，他是新约的中保。然后，基督为我们献上更美的祭，一次性。啊，所以基督徒以后再也不用献祭了。你敬拜神，借着主耶稣的名敬拜神，就是你的献祭，因为耶稣一次帮你献好祭了。然后逻辑上其实平铺直述就是这样而已。对，这样有疑问吗？有清楚吗？好吧，让你们讲讲话了。来，袁心平姐妹有疑问吗？袁心平姐妹有疑问吗？不说话，她就是不说话。刘秀丽姐妹有疑问吗？又点到名。刘秀丽，刘姐妹有疑问吗？得，好吧，再问一个，应该还是，对。刘建琼姐妹有疑问吗？天哪，连续三
我
位，
没有疑问，感谢罗老师。
谢谢，
哈哈，
让我下得了台
哎，
啊？有没有？要不然问都没有人答，就到底我在对荧幕讲话，还是真的在上课？好
亏
的，
欠，亏欠。
没事没事，来，那我们就正式进到那个内容了哈。头一个就讲到基督的超越性，这一讲要讲到10章哈。那我们今天开始，提到引言。那其实是更美的使者这一块引言的部分啊，对，基督的资格啊，那我们来看，对，这1到4章更美的使者，这要讲4章啊，1到4章的中间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基督的资格，那更美的使者的背负了引言基督的资格这一块，来，希伯来书1章1节到1章3节。啊，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理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阿门。
阿门啊，3节圣经，对，很简短的，也很简洁的，把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位讲出来了，很简洁的把它讲出来，啊，很简洁的啊，他儿子，神的儿子。啊，神的儿子，神早就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神又曾借着这位神的儿子创造了诸世界，而这位神的儿子呢，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而这位神的儿子是神本体的真相， 而这位神的儿子呢，常用他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而这位神的儿子洗净了人的罪。啊，洗净了以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你可以说启示的一半就是第二节开始启示嘛，启示的内容从第二节开始。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三节，这个神本体的真相，他在讲这位神的儿子是谁，这位神的儿子是怎样的一位，讲到他的特质，讲到神用他，用他干嘛，他是怎样一个角色。所以这就分一半了分用一半了要介绍这个神的儿子是怎样的哦，这个神的儿子是承受万有的，这个神的儿子是神借着这个神的儿子创造出世界的这个神的儿子是神荣耀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就是他是谁。这每一句刚才读过去的，什么承受万有、创造诸世界、神荣耀的光辉、本体的真相，每一句都是非常重要的神学思想在背后。他用这些字来描述的时候，他要表达了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一个一个来理解然后呢，前面是他是谁嘛？后面那一半是他干嘛？他来干嘛？对，他来干嘛？所以这位神的儿子来干嘛？这位神子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位神的儿子洗净了人的许多罪，然后呢，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他干嘛？前面他是谁？后面他干嘛？所以整个描述起来叫做基督。基督是谁？基督干嘛？所以他用基督的资格，当然是为了要带出来他这样的这个下笔下笔这个真的这样的命题啊，主要就是因为他这个要写这个大纲的人，他有一个中心思想往下要讲，所以他这样描述基督的资格而事实上，他在描述这位基督他是谁，然后这位基督他要干嘛？就这两件事，他是谁，他要干嘛？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基督的资格，因为是这样的资格，所以他超越天使所以整个逻辑往下推，他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祭司，甚至超越大祭司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然后他来干嘛？所以它有这个超越性，整个逻辑是这样串在一块的，所以用这三节他是谁，然后他干嘛，把它箍在一块这个孙悟空的脑袋上的这个紧箍咒箍在一块，就是透过这三节圣经，把它整个希伯来书1到10章所要描述的箍在一起。用这三节，所描述的神学论述，要把耶稣基督他是谁讲得很清楚，用这三节把它箍在一起。所以这三节非常非常重要。对，你读过去很快，可是里面每一个字眼他在讲什么，你知不知道？你需要把它搞清楚。好，那我们来细节了对，第一节。它就是一个介绍介绍什么？神要晓谕列祖的就把接下来他是谁，他干嘛，晓谕给列祖，晓谕给列祖，事实上就是预言预言也就是希伯来书作者能够写得出基督是谁的内涵。基督要来干嘛的这些事情， 之所以能够写得出来，是因为神早就启示了，启示给谁啊？启示给列祖，旧约圣经啊。讲来讲去，第一节就是神在旧约圣经提到这位基督了，告诉我们基督要来啊，基督是谁，然后基督要来干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啊。对，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先知书的内容啊，先知书的内容写给谁看的？摩西写给他那时代的老百姓看，然后一直传下来，啊，对，然后约书亚留下他那个约书亚记，写给谁看？给约书亚，他那个时代人看，然后又传下来给我们看，好，然后撒母耳啊，把士师记啊，把这个啊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留下来。那撒母耳来不及留下来啊，因为那个撒母耳记上没多久他就死了，对。然后后面把那个这个撒母耳记下的内涵把它留下来，那基本上应该是大卫时代的先知写的，对，有可能是拿单，有可能是大卫，不知道，这就因为牵涉到一些历史了哈，所以有大卫手边的史官在这边整理，然后把它组织在一块。反正就留下来上去上下，我在讲什么？我从摩西五经开始就多次多方晓谕列祖，一直多次多方到马拉基书，就是先知书们啊，对，这些先知留下先知书们，这些作者原来都是神啊，都是神要晓谕给。希伯来书这卷书之前的那些圣徒列祖吗？对，列祖不是只有亚伯拉罕是列祖啊，列祖就是代代相传的，你的祖宗叫列祖。对，你的列祖不是只有你的祖父，不是只有你的爸爸，还有曾祖父、高祖父，然后一直往上推，推推，最后推到谁？推到亚当夏娃，列祖。而神多次多方借着先知来晓谕给列祖，基于这样，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你基督徒不能不负责任的说，哦，我们只是新约基督徒，我们旧约不用管他，这样教的牧师是不负责任的，对，那个是祸害，我讲得很白，还是祸害教会啊。让基督徒居然有这种概念啊？对啊，只要读新约圣经就好了，这就是胡说八道啊！对，不应该这样子，因为主耶稣他来成全律法，成全就是把它搞完整了、清楚了。那结果呢？你只教耶稣教的，耶稣很多教的是承接在这些旧约先知教的东西之上啊。只有你只讲耶稣讲的，难怪人家你讲来讲去没办法把人家讲通了，因为都是最后面的片段而已啊。你这样教，肯定律法主义嘛？那基督徒只能学到律法主义了嘛？对，因为最整完整的脉络根本没有机会学通达，你没教嘛？对。所以保罗啊，这不是保罗，这希伯来书作者不是这个样子。他接下来更重要的论述是基于前面的众先知，神透过他们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的结果。对，所以圣经不能分两部分，旧约、新约，然后互相不搭嘎，不对的。圣经是一个完整的，对，虽然分成两部分，旧约的部分、新约，中间也的确隔了400年，神没有借着其他先知有讲话。对，的确也是这样。时代好像也分成这两部分，而事实上它是一个完整脉络。神没有要刻意分开来，是旧约、新约两部分，不是，它是一个完整脉络所以在这里，希伯来作者他就写得很清楚了：旧约先知书，旧约书卷，尤其是先知书们，是神使用的晓谕列祖，而且是多次多方、多次多方的理解。很多次嘛，在历世历代来啊，连续性的，然后这个间接式的不断的启示嘛， 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对，所以你不能漏掉的，一个接一个，对，多次、多方、多种角度啊，多种角度啊，用各样的方法啊，就是要让列祖搞明白神的旨意啊，多次多方，多次多方也互相佐证，对啊，比如说啊，以色列那就是南国灭亡之后分成两边了。被掳在巴比伦的这一群，还有留在犹大的那一群，两边神都有派先知去服侍他们，多次多访，有没有？那一开始交通不发达，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那怎么办？那在巴比伦的就学巴比伦那个先知以西结，在耶路撒冷这一边的，那就是耶利米，多次多方互相佐证的。哎，所以你看到这些众先知们能够互相佐证，常常同时代的先知不止一个，对啊，以赛亚同时代就有弥迦，对不对？对，然后对，那个这个哈该撒加利亚，你就可以看到哈，可以互相佐证，多次多方，我们的神非常讲逻辑的。我们的神不是呼，全部都是轻飘飘的那种神秘来神秘去，对啊，那个天主教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的习惯，弥撒的时候就当一个香炉，当啊当啊，那个香炉里面的香在烧啊飘啊飘啊，弄得你神秘兮兮的，没必要。神不是神秘主义的神，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讲？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个逻辑，那个所有的智慧的源头，那个哲理的所有最终极的源头，就是那道的本体。那道的本体本身就是这个宇宙万物运行的真理自己啊，它就是真理啊，它就是逻辑的源头啊，它是所有理性思维的源头啊。然后他道成肉身，名字叫耶稣。耶稣是非常理性的，因为他本身就是那理性的源头啊，他是道的本体呀、所以你学圣经，你只要你这个讲圣经人把它讲成神秘兮兮的话，基本上他不再讲神的心意了。因为神为什么要跟你讲？他不是为了要搞你啊，他不是要玩你啊，故意整你啊，不是啊。神要救你，神要帮你，神爱你，因为你是他儿子啊。对呀，他不跟你打哑谜的，他不是跟你开玩笑的，他不是这个搞笑节目里面那种个整人节目那里面在整你的啊，不是啊。他是要清清楚楚的晓谕你，让你知道他的旨意，好去依据靠着遵循啊。所以啊。所以基督徒你学圣经学到一个地步，你很容易就分辨得出来了。那一些刻意的把神的事情，把这些神的国搞得神秘兮兮的，全部都是假的。你可以很清楚的讲，全部都是假的，因为神从来没有这个意思，然后给你搞得神秘兮兮的，没有。对。神既然告诉你事情，他就希望你能够清楚明白的，对。所以耶稣才会体会到神的旨意。你每一本是如此啊，像聪明通达的就藏起来啊，对啊，你太聪明了，你自己很有自己的主见，很有自己的想法。好，面对这样的就藏起来，不让你知道，让谁知道啊？单纯的，单纯的，像婴孩一样单纯。平铺直述的，对啊，不拐弯抹角的，对啊，因为神不是那种喜欢整人、喜欢搞得神秘兮兮的这样子的，不是，对，好啊，对，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旧约圣经这一些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你只要单纯的像一个婴孩去一个一个的接受，把它理清楚就好了，你就对神的旨意开始有完整的面向、完整的了解了。 好，那希伯来书作者是基于前面旧约先知们所启示的，他现在要论述下去，接着论述下去，基督是谁？这位神的儿子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个谁啊？好，那我们就看了哈。所以第二节就在这末世，不是世界末日哈，这末后的世代。对，主耶稣眼中的末后的世代指的是什么？啊，指的是他上十字架之后，成就了救赎之后，这一些开启了这末后的时代，耶稣成就十字架救赎之后，开启了这个末后的时代，因为跟前面完全不一样了。耶稣成就了十字架的救赎啊，魔鬼撒旦再也没有权柄绝对的辖制人了。魔鬼撒旦在这个黑暗的权势啊，这是魔鬼撒旦所掌权的世界，黑暗权势所掌权的世界当中，原先是绝对的辖制，人没有任何的办法。对，因为每个人都在罪里面都有罪，所以在罪被紧紧的辖制。可是耶稣成就十字架之救赎之后，就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怎样的不一样？人有盼望了，只要你信福音，只要你信这个救赎，你一相信神，就算你没有罪，算你没有罪的同时间，你跟神的关系原来是被彻底的辖制罪的辖制所拦阻的，在那一刻，在主耶稣死十字架断气的那一刻，打开来了，哎，打开来了，所以末后的世代就是开始。所以这里的末世，这不是讲世界末日的末世不是像希伯来书作者，照理说他是使徒时代的人呢、所以在使徒时代就这末世要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我们现在还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末后的时代，现在还是对，还要一直到主耶稣再来，主耶稣再来把基督先提上去了。哎，又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哈，又是对基督来说，直接跟主的同在了。然后呢，没有马上降临，还要再等一阵子，一小会，然后再降在地上，啊，降在地上就宣告千禧年国开始了哈。对，那个是末后的世代的更末后了哈。对，千禧年国，对，好。就在这个末后时代，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小谕我们。所以前面的是众先知，借着众先知来小谕我们的列祖。那后来呢，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呢，借着耶稣基督来小谕他儿子，他儿子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是主耶稣的头衔之一。啊，主耶稣还有另外一个头衔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头衔，神的儿子也是头衔。对，啊，那为什么有这个头衔？因为他的职分的缘故，所以有这个相称的头衔。那基督这个头衔是救世主的意思，哈，对。那真正的受膏者，基督这个字啊，Messiah。对，也就是弥赛亚，还有基督，基督是希腊字对，发音Christo，然后那个弥赛亚 Messiah 这个是希伯来文的发音这两个都指的是救世主的意思，基督跟弥赛亚就是指的救世主的意思对，那这个头衔加在耶稣身上是什么意思啊？耶稣就是那一个救世主，耶稣就是那一个对。真正的受膏者，那神的儿子是另外一条路线。神的儿子不是要跟你讲神爸爸、神妈妈结婚生了神儿子，不是这个儿子不是血统关系，这儿子指的是继承关系，神国的产业，对，神他的国的产业，只有这个神的儿子头衔的配来继承。只有耶稣能够继承神的国的产业，所以为了讲这个继承关系，对， 对，继承的关系。然后呢，约翰福音1章12节，你接待这位道成肉身的那一位的，接待他的，接待他是神儿子的名的，就是你权柄做神的儿子，你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那你这个普通的人如何得着那个神儿子的名分呢？是神给你特权。神为什么给你特权呢？因为你接待了耶稣，你接待了那一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你接待了这个神的儿子的名，你同时也从耶稣那里得着神儿子的名，你也变成神的儿子了。不过你的神儿子的名分是透过你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真正的神的儿子而得到的，要不然你没资格，你没资格。你只有借着那真正神儿子的名，就是耶稣基督，你相信他，你相信他的话，你按着他的话活，按照我的话就做，你有这个心智，你相信了，你得着神给你的特权，你原来不配得的，这是恩典，让你有跟耶稣一样神儿子的名分。对，好。所以解释这个神的儿子哈，这神的儿子是一种继承继承天国的产业，只有他可是呢，因为他成就十字架救赎，拯救了我们，我们能够因为相信他，相信他的十字架救赎，我们也得着神儿子的名分好，所以呢，神原先在古时候是借着众先知来晓谕列祖的。现在呢，已经众先知都死了。那现在呢，就在末世末后的时代，怎样？借着他儿子耶稣，借着耶稣来晓谕我，没啦。为什么耶稣之后再没有所谓的先知了？因为不需要了。所有神要告诉人的。要晓谕后来的人的，都透过耶稣晓谕了。好，有没有？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现在在这末世就借着谁呀？没有别的先知了，不需要，是借着耶稣晓谕我们。借着耶稣晓谕我们。那后来保罗写的书信呢？不是借着保罗，不，保罗能够写得出来，是因为耶稣基督告诉他的。三重天的意象，其他使徒能够把这些圣经经文留下来，也不是他们写的，都是耶稣基督，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借着圣灵，圣灵的默示把它写下来，所以一律是借着耶稣，一律是借着耶稣，这默示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好。这启示论这个系统神学里面的启示论就是讲到这里，接着耶稣基督的启示然后呢，又换一个角度来讲，在描述这个神的儿子他是谁所以第二节耶稣是谁？耶稣就总结了所有的旧约先知们，他是谁？他就总结了所有旧约先知，他成全了律法。接下来的启示都是耶稣基督自己亲自的启示，总结了这个旧约的所有的众先知好，他是谁？基督然后呢，所以就联系到另外一个地方，摩西说，对啊，在我以后有一个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个先知像我，那司提反在使徒行传把它讲出来很清楚，那个有一个先知像摩西的谁呀？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对，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然后呢，又另外一个就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 我想翻一段圣经吧，来理解这一句话哈。希伯来书1章2节，对，我先找到一下，以弗所书1章4节，好，我把它这个软件预备好了，对，软件预备好，然后把它分享页面给你们看，以弗所书。1章4节，我现在把它这个标出来，就是这一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什么叫做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干嘛？在基督里面，所以神的拣选会临到我们，是因为在基督里面临到我们的。好，那我们可以知道，原来就是我们后来悔改信主这件事嘛。你接受了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了。哦，原来这个接受是神拣选你的，这个叫在基督里拣选了你。你会信从福音，你会信从十字架的救赎。是因为神拣选临到你，那个拣选呢？什么时候做的？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你是哪一根葱啊？创立世界前，你都还没有出世呢，这个宇宙万物还没有受造啊，在创立世界以前，原来这是神早就预定在那里的。在以后创立世界之后，你呢？有一天会信从主耶稣基督，对，对，所以在创立世界之后，你这个人呱呱坠地了，在人生当中呢，哎，这个闯荡天涯，然后总有在人生转折之处当中。哎呀，你觉得你需要了，然后你听从了福音了，然后你信了福音了，主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你，你接受，你成为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那个信从主的人，怎么样？所以你信耶稣的那一刻，就是。神在创世纪之前已经预定拣选你的落实，他早就拣选了，只是落实在什么时候？落实在你悔改归向主的这一刻，拣选早就已经成就了。哎，可是这个拣选落实是落实在你感受到之后，那是创立世界之后。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所有基督徒，他后来能够真正的认识主了，救恩落实在他身上，就拣选落实在他身上。所有基督徒们，真正的基督徒们，都是在创立世界，神就预定的。人还没有出现，亚当夏娃还没有来得及犯罪，神就已经预备了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计划。计划已经在前面了，救赎计划在创造世界之前已经在神里面已经规划好了。所以这整句话，对，如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那为什么要讲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希伯来书。神借着先知小谕列祖，就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借着耶稣基督来启示我们。启示我们什么呢？接下来，神早就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然后才借着耶稣基督创造出世界。 创造诸世界之前，神已经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的，万有都还没有出现呢，听懂意思了吗？所有受造物还没有受造之前，神已经立这一位神的儿子为承受万有的，如何实现他的承受万有？就是他的救赎计划啊！所以天父上帝，他不是说哦，耶稣你到这地上哈，啊，你来为人赎罪哈，然后你表现得好哈。我就让你承受万有，看你表现怎么样，看你符不符合期待啊，我才决定要让你承受万有。不是，天父上帝先让还没有降世为人的耶稣，就是神的第二位，讲好了，你以后要承受万有，万有还没有受造之前，你以后要承受万有，如何承受了？就是万有受造以后，里面绝对会被罪所玷污，里面人自私自利、自我中心，绝对会让人不把神当中心，为了自己的欲望，他要抵挡神。那这样他们干嘛造人呢？哦，神在人身上有极大的美意呀、啊。知道人一定会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会悖逆，可是神依然造。因为要从这些人当中，要落实神自己的拣选，让蒙拣选的人离开自私自利、自我中心，愿意以神为中心。如何做到他心甘情愿以人为中，以神为中心？因为他体会到神的爱，怎么体会的？他体会到耶稣，神的第二位，为了爱人，替人赎罪的缘故，来到人世间。走向十字架，被压伤、被鞭打、被逼迫，以至于死，来替人赎罪。这一些人，对，蒙拣选的人，会因为体会到耶稣基督那舍命赎罪的爱，他会信从主。啊。所以，整个救赎计划在造万有之前就计划在那里，人还没有出现在人间，出现在这世界，神早就已经命定了哪一些人会是依从那救赎计划，信从救赎计划。那些信从救赎计划的人。他在心智上面就愿意离开自私自利自我中心，他愿意以基督为中心。所以，当这一群人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那基督来到人间成就救赎计划就达到它的功效了。后来的耶稣基督就领着这一群甘心乐意。以神为中心的人，在这个人间，在这个地上，建立了千禧年国那绝对的权势，啊，对，然后在以后的新天新地当中，完全落实了那神自己亲自掌管的万有。所以，整套救赎计划就在这个承受万有当中就实现了，在承受万有里头啊。所以神早就立耶稣基督为承受万有，如何承受？就透过他来地上实现救赎计划，然后信从主的这一些人，他们真正的以后对能够跟基督一同来统管万有，对基督与基督徒一同统管万有了。对，所以。神早就立耶稣为承受万有的，然后才有下一步，曾借着耶稣创造诸世界。所以你理解了吗？为什么承受万有是在前面，然后 借着耶稣基督来创造出世界在后面，因为神的计划啊，已经有完整计划才一一的在地上落实。这完整的计划就是耶稣是那位承受万有的。啊，在他降世为人之前，神早就在创世以前就命定他成为承受万有的。那之所以他能够承受万有，因为是整个救赎计划是他来实现，所以救赎计划的计划本身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计划好的，然后才开始创造出世界。啊，所以到这里有疑问吗？听得懂吗？
老师，这个承受万有，我可以这样理解吧？就是计划在先，然后曾借着他创造诸事，然后这个就是一一的落实，能这样吗？
很好，你听懂了，感谢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说，在这个人信耶稣或不信耶稣啊，早就有说明是预定的，对吧？
是的，没错，
那些下地狱的也是预定的吗？
没错，
啊，知道了。
只是加一句，为了讲清楚，必须要加一句，人不知道。
人不知道。
对，如果人知道，那就好像是哎呀，对啊，那叫内线交易了。嘿，明天哪一只股票会涨100倍啊？你先知道了，那不就内线交易吗？那就不公平了嘛，对不对？神绝对公平，虽然是创世界之前所有事情都预定了，可是每一个当事人都不知道，这才叫公平嘛。所以你没有那个
然
理
后，
由说神啊，你都拣选了，我干嘛信呢、啊？你没有理由这样跟神讲话，因为你应该是不知道的，你也没办法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神到底怎么拣选你，或者怎么样不拣选你，你没有办法知道，所以这就公平了。虽然是预定，可是神不让你个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
知道了，老师。
谢谢。还有吗？没有了哈，我们时候也到了哈，今天再讲下去，时间就占太多了，会讲不完，所以我们今天就停在第二节吧，下一次从第三节接着往下讲。好，我们请云霞姐妹为我们结束祷告好吗？云霞方便吗？
方便，谢谢。
谢谢。
天哪，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以上的时间啊，感谢你让我们学习完了以西结书，开始学习希伯来，主啊，谢谢你啊，让我们开启新的篇章，也求你啊，这是在以后学习希伯来书的过程中，这是赐这些弟兄姊妹智慧的能力啊，让啊我们学习的。姊妹都能听懂神你的心意啊，在学习希伯来书的时候啊，就是都有得着，都有收获。你也额外赐福我们于牧师啊，就是让于牧师在无论是讲的时候，还是在服侍的时候，这是你额外添加的能力。你也额外的赐福于牧师啊，让我们整个在团队中的学习和。服侍中啊，每一位都立上加立，主啊，你也赐福我们接下来的敬拜，啊，你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
阿
门。
门。好的，我们12分钟之后崇拜，谢谢。
于牧师。